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3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反映出韩国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尖锐分裂。保守派表示强烈支持与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却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时停职，等待宪法法院审议国民议会12月份所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法庭将很快作出裁决。在星期三的朝鲜独立日，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了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被16000名警察和100多辆公共汽车隔开。北京强烈谴责萨德系统是不必要的军事挑衅的升级，并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许多反对朴槿惠的活动人士说，萨德带来的潜在军事优势换来的是比如此与中国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得不偿失。不过过去几个星期来，支持朴槿惠的游行数量人数大增，强硬的保守派人士淡化腐败指控，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立场。许多朴槿惠的支持者在示威当中挥舞国旗，显示与美国团结一致，并强烈谴责北京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求放弃萨德的支持。北京要在南中国海搭建独一无二的水下观测网络的计划，不仅会强化其对这一有争议水域的主权声索，同时会给中国提供石油勘探、矿产搜索以及可能的军事用途提供信息。国营的《环球时报》本星期网络新闻说，中国科学院上海声学研究所和上海同济大学将建立一个覆盖华南和东中国海的长期观测网络，但是本星期无法得到该研究所对此报道的评论。政府的中国海洋信息网星期六在网站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个平台将提供实时的海底信息，并且从化学、物理和生物学方面进行探索。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已表示回避美国执法当局就俄罗斯被控插手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所进行的调查。塞申斯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作为参议员和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曾经在大选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有所接触，但是在参议院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他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有关塞申斯是否与俄罗斯大使谈及竞选引发人们的疑问，两党议员都有人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的调查，还有的民主党人指责他撒谎，应该辞职。川普总统之前表示，他认为塞申斯不必进行回避，并称他是司法部长的一个忠实的人选，只是在听证会上本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回答。塞申斯星期四对新闻界说，他从来没有打算误导任何人，他的答案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所做出的诚实和正确的答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来到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造船厂参观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艘战舰，并且承诺要增加国防的开支。川普身着军用夹克，头戴棒球帽，巡视了福特号航空母舰。这艘价值129亿美元的军舰造价超支，又出现了各种的延误，但是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投入使用。川普借这次备受关注的活动来展示他本星期所提出的大幅度提高美国军费开支的承诺。川普在星期二晚上对国会发表的讲话当中说，为了保持美国的安全，我们必须为美国的将士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来防止战争。建造这艘战舰的公司说，战舰从蒸汽动力改为电力，提高了运作能力。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ou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 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他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 i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ou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 E V E A L I N 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 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 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儿，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in.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带来的政治动荡，反映出韩国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尖锐对立。保守派表示强烈支持与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却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停职务，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国民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法庭将很快作出裁决。与此同时，星期三，韩国独立日，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首都光化门广场举行了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被16000名警察和100多辆公共汽车隔开。北京强烈谴责萨德系统是不必要的军事挑衅的升级，并且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许多反对朴槿惠的活动人士说，萨德带来的潜在军事优势换来的是如此与中国关系的疏远，这是得不偿失的。不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支持朴槿惠的游行的数量大幅增加，强硬派的保守派人士淡化腐败指控，强调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的立场。许多朴槿惠的支持者们在示威游行当中挥舞美国国旗，以显示与美国的团结，并谴责北京政府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求放弃对萨德的支持。北京要在南中国海地区搭建独一无二的水下观测网络的计划，不仅会强化其对于这一有争议水域的主权声索，同时给中国提供石油勘探、矿产搜索以及可能的军事用途提供信息。国营媒体《环球时报》本星期的网络新闻说，中国科学院上海声学研究所和上海同济大学将建立一个覆盖华南和东中国海的长期观测网络，但是本星期无法得到该研究所对上述报道的评论。分析人士预计，这一观测网络将成为一个实体的水下平台，有一系列的电缆延伸到中国的海岸，它可以用来搜集有关的军事情报、海底矿物和海底石油钻探的数据。不过这一海底观测系统最初并非作为一个军事项目开始，相关讨论始于2011年，最终吸引了中国地震局以及海洋石油钻探公司中石油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关注。2016年6月，上海文汇报引用中国专家的话称，中国需要一个水下研究网络在国际上参加竞争。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已表示，回避美国执法当局就俄罗斯被控插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的调查。塞申斯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作为参议员和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曾经在大选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有所会晤，但是在参议院确认的提名的听证会上，塞申斯本人没有提供这些信息。有关塞申斯是否与俄罗斯大使谈及竞选引发了一连串的疑问，两党议员都有人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的调查，应该辞职。川普总统之前表示，他认为塞申斯不必回避，并称他是司法部长的一个忠实的人选，只是在听证会上本应该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回答。塞申斯星期四对新闻媒体说，他从来没有打算误导任何人，他的答案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做出的诚实和正确的答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来到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造船厂参观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艘战舰，并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川普身着军用夹克，头戴棒球帽，巡视了福特号航空母舰。这艘价值129亿美元的军舰造价超支，又出现了各种延误，但是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投入使用。川普借这次备受关注的活动来展示他本星期提出的要大幅度提高美国军费开支的承诺。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为了保持美国的安全，我们必须为美国的将士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来防止战争。建造这艘战舰的公司表示，战舰从蒸汽动力改为电力，并且配备了全美国最好的武器系统、通讯系统和操作系统。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一，韩国乐天集团决定将让出地皮给美韩两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为萨德落地扫清了道路。一夜之间呢，中国政府和官媒对乐天出重手回击。新华社表示，乐天的做法是为虎作伥，中国不欢迎这样的企业。中国外交部也发出重炮警告，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而在一天之后呢，乐天超市北京分店遭到了北京工商分局以违法广告为名开罚，而乐天的中国官网也因为黑客袭击而瘫痪。中国对乐天采取的系列制裁能够阻挡萨德的部署吗？中国反对萨德不遗余力，为何面对朝鲜挑衅却又次次手软？部分中国评论说，萨德一旦部署，中韩将会陷入准断交状态，萨德是否会将使中韩关系急剧的降温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赵先生。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蒿尧博士。陈博士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 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交由在台北的陈博士啊，我们来看看乐天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让出这块地皮，那么让美韩部署萨德，很多人说这已经就是萨德部署的最后关键，现在扫清了，这是不是代表萨德部署势在必行？那么最快萨德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部署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从韩国要部署萨德这个系统呢，一直是在我们应该说它一直都是进行式的。那其实最早从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探讨这样的问题。那2015年3月的时候呢，因为他当时要考虑加入 AIB 亚投行，以及是6月1号呢要韩中 FTA 要签署。
嗯。
那我们还记得就是说呢，到了朴槿惠在9月3号的时候呢，仍然率团呢到中国呢去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的这个阅兵典礼。那转眼间在12月底的时候呢，就韩中 FTA 就获得了这个南韩国会的批准通过。那我们由这样来看的话呢，这样子的确目前这个乐天把土地来释出转让，的确让这个萨德的这个推展能够加速，但是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来完成部署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仍然是持保留态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它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首先就是说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跟韩国的国防部长韩明球呢2月3号在首尔举行会谈，就这个部署萨德呢达成了共识。
嗯。
那韩国的国防发言人在2月27号呢，也就是乐天签署之后呢，也就是再次的表达说要按照计划来推展这个萨德的部署。那进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到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呢，韩国国家的安保的那个市长金宽正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这个 My Master 呢，在透过了安保热线电话呢，也仍然的就是说呢，确认这为了要应对这个北韩的核武导弹，再次为这个部署呢，强调它的必要性存在。那也在同一天呢，这个呢，韩国的国防部长呢，韩明球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Mattis 也是同样的进行了通话。并且说双方要同时在日后呢根据这个驻韩美军的地位协定 SOFA 来迅速来提供这个有关这个萨德这个部署指定地点的这个推进程序。
是，所以陈博士，
可见，那是
从这一连串的发展看来啊，这个 确实萨德的这个部署似乎已经无法阻挡，所以您认为中国对韩国，特别是对乐天集团发起的一连串制裁还有惩罚措施，有可能阻挡萨德的部署吗？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呢？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为时已晚，我觉得目前看来还犹未可知，因为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变数仍然在影响萨德的这个完成部署的时间。因为韩国目前呢，在今年势必会举行来总统大选，但是总统大选的时间未定。那还有要看的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对于这个萨德最后的这个部署的介入的力道，以及这个北韩问题的后续发展，那包含就还有南韩国内的在野党的势力的意见整合，以及就是说他的一些抗议民众的沟通跟安抚，都会来影响到萨德何时能够完成部署。那中国在这个当中又采取很多的如何的一个相对应的作为，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嗯哼，好的，谢谢陈博士。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赵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国对于乐天的这一连串制裁还有惩罚，有可能扭转萨德部署的进程吗？
就这样的这个制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这样的制裁跟这个军事和政治没有关系。你本来是一个政治行为，那你非要用商业的手段去限制乐天做这样的事儿，那你不是让这个乐天去做汉奸吗？那中国人总讲汉奸汉奸，人家不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不跟自己国家政府站在一起，那这个企业呢肯定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嘛。那所以你要求一个在中国的企业，因为乐天我是比较熟悉的，90年他在中国合资的第一家企业就是跟我们做的，那么整个那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所以他现在发展的大陆那个成为这个大陆最大的这个亚洲的食品工厂，原来人家就是，那么他不会为这个经济利益把自己的这个爱国的利益爱国的权利去出卖呢。
嗯哼，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乐天星期一宣布要让地的这个决定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新华社、环球时报这些官媒一再的评论，就是要制裁乐天，要打击韩国。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外交部在后来呢却对外统一口径，说这个有关外企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是要由中国的市场还有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您认为为什么中国外交部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好像跟官媒截然不同的一个口径？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同，因为那个它微妙的不同，微妙之处在哪儿呢？就是新华社和这个环球时报它都是党务系统在控制，它不是一个政府系统在控制。那外交部呢是政府系统在控制，那么对韩的问题整个控制没有控制在外交部手里，控制在中联部手里。那么新华社的发声和这个环球时报的发声应该出自中宣部和这个对外宣传办公室以及这个中联部。那外交部系统呢，它一般都是不会去在一个事件上去撒盐，它息事宁人，基本上是这个态度。但是王毅呢这个人呢，就是在韩国的问题上他也是始终是处理不到位。我们看到了两天前这个杨洁篪来亲自这个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其中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谈到北韩的朝核危机。去年的三月份呢，习近平到这个到美国华盛顿来参加核安会，主要跟奥巴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但这共识他是不可能对外公布的。那么再回到国内以后，习近平又为这个事儿特意去了一趟东北，但是习近平控制不了这个地方和军方。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朝核的问题上，去年已经这个抓了一个叫马晓红，就是红翔集团那个在辽宁的一个公司，但是背后更大的金主、更大的坏蛋叫王文良，他控制整个外交部，在国外的所有的建筑企业大使馆的工程和大撒币的工程都是王文良在控制。王文良家的厕所和这个门把跟乐天集团的老板是一样的，都是金的，这个外界是不知道的。那么呢，就是说这个人现在在控制着整个在韩国的问题，可能他的权力比习近平在对韩国处理问题、朝核的问题上都不比习近平小，但是这个人仅仅在这个前几个月被撤销了人大代表的职务，还没有追查他经济腐败啊，这个官商勾结的这些问题，以及对朝鲜给核燃料的问题。
陈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我们知道这个中韩两国在1992年建交，那么25年来，中国现在也发展成为这个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这次对朝鲜对韩国，特别是乐天集团这样的一个制裁，很多人想要了解它到底对韩国的经济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甚至放话说，如果萨德部署，中韩将会进入准断交状态。这个准断交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北京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是，首先呢，就像陈如您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从1992年建交以来已经达到25个年头，那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双方的交流与往来呢，就像堆砖块一样，一步一步的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层次。那我想用这个准断交状态呢，我觉得应该是展现出中国他处理这个萨德部署议题上的一个展现，他一个威吓，而且是他的这个谈判底线的一个比较情绪性上面的措辞。那我也是同意刚刚之前赵老师所说的，就是说呢，我想这个断交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词语呢，我们可以陆陆续续其实是从所谓的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就是说比较鹰派的，就是这个《环球时报》的中文版、英文版，传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呼应到其实外交部的一个采取一个比较稍微软心一点的诉求的说法，其实这也并不意外，因为其实回溯到今年1月4号，当时的有一批的韩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到北京呢，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举行了会面。那当时王毅也同样的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善意，就是说如果韩国愿意就是说终止，或者是说呢，在这个进程方面呢，愿意终止下来的话，那双方都还有继续有相互理解跟合作交流的一个可能。但是我觉得已经对韩国而言，这个部署大的这个箭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那回归到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我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现在被点名的这个乐天企业。那进而就是说环球时报也陆续的释出来，就是说那中国方面也不排除将来会扩大这个制裁的韩国的企业的层面以及层级，甚至是一些地方之间的交流。
嗯哼，
那拉时间来看的话，那势必来讲冲击的一定是韩国的对外的出口环境，还有就是我觉得韩中之间的贸易之间的往来。那更深层的影响当然就是充分的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利益，他为了要自己的一个国家政策推展，而使他自己的在国外部署的这些企业呢的经济利益受损。那我想在目前他面对国内的政治纷扰底下的话，他可能势必要拿出一番作为，才能来保障这些企业的权益。
好，我继续想请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我们先来看看或许一会儿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在《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他最近在他的自媒体上面针对这个抵制韩国乐天做了很多的一些评论。那么他在他自媒体上评论当中，他提到说，制裁韩国不一定要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最好打成内伤，让他真痛。政府要少出面，让中国消费者成为主力军，打击萨德。为何要成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一个看起来像是责任与义务？我们看到过去几年，这个中国消费者要抵制日本车，要抵制美国肯德基，抵制美国这个苹果手机，还有这个抵制菲律宾香蕉，各式各样的抗议和抵制行动，它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您的看法是不是与陈博士的看法比较不相同呢？
胡锡进呢，比胡锡进更出格的是，今天早上这个解放军有一个将军啊，就很蠢的一个将军，叫罗源，也是一个红二代。他今天早上甚至说，对这个萨德那个乐天的这块场地，马上实施这个外科手术室的打击，定点清除。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就是说你中国政府在胡锦涛这十年间给了这个二胖和三胖核武器，让他们搞出东西来了。就是说两哥俩，南北是两个兄弟，你帮着这个北方的这个弟弟也罢，哥哥也罢，给了一个原子弹，人家美国跟这个韩国是也是朋友，也是盟友，人家给一个这个防你这个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导弹，你就不同意，那这不是你自己招的祸吗？你如果你不给他核武器的话，他会有这样的防御武器出现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罗源和这个胡锡进脑袋都是被驴踢，被那个车门子夹过，就是大陆老百姓糟践这种人的话， 他一方面是毛左，另一方面呢就根本不懂得当代文明和当代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用中国现有的改革开放的资源去维护一个非常落后非常残暴的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政权，你这样的话你不是这个得不偿失赔本的买吗？你完全不可以这样拿着中国人纳税人的钱去做这样的愚蠢的事情，非常愚蠢。所以这个胡锡进在召唤的是什么？他在召唤当代的义和团，在召唤当代的爱国贼们去这个做无谓的牺牲。大家都知道这个反日的游行，这个搞了那样，最后是砸的都是你自己花钱买的车呀，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财产，你烧这儿烧那儿也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财产，你弄来弄去，你搞这种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老百姓倒到一个这个义和团的路上，搞不好就是这个大清王朝的那种结局出现了。
因为萨德的部署呢，中国在最近掀起了一番对韩国乐天企业乐天集团的一连串的报复还有制裁行动。中国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下面就来接听，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哎呀，终于轮到我了，都快没电了。我想说的是他们瞎抵制呢，哎，你放着背后那个最大的那个主谋不抵制，抵制前面的一条狗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把那个狗主人要是说抵制住了，那狗也不敢叫唤呀。所以说他们抵制都是瞎抵制，就像以前抵制肯德基抵制麦当劳一样。你最后人家问了你用的手机是不是苹果，我用国产手机，我用的不是苹果手机。我说你国产手机用的是不是安卓系统啊？那怎么了？安卓系统是不是谷歌造的啊？谷歌造怎么了？谷歌是不是美国的公司？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西的胡先生，好像可能手机没电了。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河北的傅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
是，请说。
嗯。我想说一下，这个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女婿止渴的感觉。你不改变你中国的那套有悖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你永远遭到美国的这个攻击，是吧？你永远跟西方文明相悖，你的共产专制永远不可能打跟美国价值观相符合，所以他会这样攻击你。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傅先生。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山西的胡先生也提到，我想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就是很多人在看到中国这个可以说不遗余力的想要来做就这个萨德事件来抵制韩国来打击韩国，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在最近啊，这个中国方面对朝鲜进行这个煤炭禁运的制裁措施以后，我们看到了朝鲜朝中社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那么环球时报一开始本来有做出回应，但是后来却被删掉了，所以有很多人说为何中国在打击韩国方面是不遗余力，但是在面对朝鲜的时候却好像次次的手软，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意见不统一。那么以习近平为首的呢，这个第五代就是他个人在常委当中呢，相对的这个主张，就是他个人的主张是对北韩呢进行限制，包括对朝核的这个采取的态度，应该是跟张德江和刘云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常委当中，这个有了不同的声音，也有了炸音。那么就是说这个权力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很多人都说那么多的小组长你还说了不算，事实上他确实说了不算。如果他像美国总统这样，他一个人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对历史负责任。当然了，美国也是三权分立的国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是在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一种权力结构，跟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就出现不同的声音，恰恰反映了中共党内不同的想法。那么习近平的想法现在还不能完全主导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时机来了。因为在中美关系当中，现在这个出现了这个这么多年30年来不一样的局面，那么要改变这种局面，朝核危机恰恰是习近平第一掌握军权，第二掌握党权，第三掌握国权，第四这个拥有民心， 的最好的时机。如果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这个大政治家来做一个决断的话，就是拿下三胖，把朝鲜的核危机清除。无论是中方自己动手，还是跟美国联手，还是中俄美三方联手，最好的方案就是把三胖拿下。因为这个人对这个世界已经存在没有意义了，对朝鲜人民只能带来和东北亚这个局势只能带来苦难和危机。
您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其实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呢，乐天的决定还有朝鲜官媒对中国的严厉抨击，这已经显示了中韩还有中朝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变化，而且是扑朔迷离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他认为北京现在已经是到了要二选一的时刻。那么而且呢，从长远来看，北京应该做的是果断的放弃朝鲜，所以这跟您刚刚的说法非常的接近。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在台北的陈博士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对于朝鲜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盟友，那么多年来中国对于制裁朝鲜的这个相关的措施呢并不是非常的积极，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很为人诟病。您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面临了一个夹杂在美韩与朝鲜之间这样的一个困境，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果断的来放弃朝鲜？
陈荣，刚刚赵老师所说的，其实就他制裁乐天来讲的话，就一般民主国家来看的时候，这的确就是对放掉一个邪恶的一个国家呢来对付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是用不理性的一种诉诸于民粹的手段来处理这样子一个问题，的确是相当相当不理性。但是呢在目前来讲的话，虽然是说在这个金正男的遇刺事件，还有就是在金正男遇刺事件的之前的北韩的这个导弹的这个一个发动来看，中国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相对来讲经济制裁的行为来讲，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说非常果决的而且果断的明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制裁。那无形当中呢，是不是这也是预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说他仍然要用这个朝核问题呢来作为他跟美国谈判，甚至是在因应这个韩国这个部署萨德问题的一个筹码呢，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是值得持续的去关注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与意见，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几位。这位署名叫 Julian Zh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只要中国有朝鲜这样的流氓朋友，就无法改变萨德的部署，而且乐天也不用担心制裁，当年反日游行过后的第二年，中国旅日的人数就创了纪录。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中共这是自降身价，一个政府居然和一个企业来较劲，改变不了国家行为，就欺负这个国家看起来相对弱势的企业群体。中共当局这种行为只会让国际上越来越看不起中国，越来越排挤中国。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呢，他希望呢赵先生能够来进行答复。那么他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关于萨德的部署问题，他说其实萨德的部署是不是也可以有利于遏制朝鲜来向中国射出核武，他想要看看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技术上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萨德的这个雷达半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外，那么就是朝鲜的导弹如果飞出来了起来了，那么是飞向中南海，还是飞向汉城，还是飞向美国，还是飞向东京，萨德绝对有这个功能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防御系统，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一上台的时候，台湾军方有一颗导弹不经意打飞了，但是打到这个渔民的船上。那么大陆的这个防御系统就类似像萨德这样的一个防御系统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是说它的防御系统和它的雷达跟这个萨德的这个功能是相差的太远太远。那么就像当年这个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政府跟这个中国政府说那个俄罗斯准备用核武器打这个中国东北地区和北京，那么马上告诉北京做出一个相对的一个防范措施。那美国政府是一贯的这个在这个人类的面前是主持正义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出现的话，美国政府也会同样告诉北京。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台北的陈蒿瑶博士，还有在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锁定我们明晚的 VOA 卫视，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